兄给我们详细的来讲解这两篇的内容啊。啊，下次我们彼此回应啊，彼此来分享的时候啊，十三篇跟第十四篇啊，我们先一样，先让啊网络的两位弟兄啊，这个海力跟阿 Ken 啊，你们先来提问吧，或是你们先来回应好不好？海力有没有第十三篇跟第十四篇的？海丽在啊。
喂。
哎，好，好，海丽听到。
我那个没有问题，但是啊。
好。我先跟你上次你有谈到那个第十一篇啊，最后你谈到的那个第七节有没有那个单数或复数的问题啊？单复数好像无解了哈。因为马苏拉确实是用复数词，但是基石一本把它改作单数词，那表示他们对于这个经文本身他们有不同的观点，马苏拉本跟基石一本确实有不同的观点，那可能是版本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诗人本身对诗人的理解的问题，因为一个是谈到神的言意志啊，神的脸，那一个是谈到这一些啊求告者的脸，他们的脸，他们会可以看见，所以是到他们的，如果是用马苏拉版的话，变成说他们的脸会看到正直，那如果是七十一点，就是说他的脸会看到正直。那如果基石一本表示说神是公义的，神会喜爱公义，那神就会按照公义来做审判，大概基石一本的意思是这样。那另外马苏拉本大概就是由上面所讲，神既然是公义，喜爱公义，所以这一些正直的人，我说这一些求告者来讲啊，他们就会因着神的公义，他们可以看到神审判的所显出来的证词，所以基本上含义是差不多了，只是说它的用词是它差在于说，一个是指神直接审判，或者说这个这些求告者本身他们会看见神的审判，大概他们的差异大概差在这样而已。那我们还是回到第十三篇跟第十四篇啊。那个阿 Ken 有没有？阿 Ken，
哎，
弟兄，
那个，等十万被删掉了，
什么？
十三篇。十三篇的主题放在哪里？不是说十三篇它主要在讲什么？
它的主旨是什么？
你们俩
最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大概你们看看。
就是说人啊，很多时候面对困难时啊，很容易对神失去信心。这是头路上，我们明白神与我们同在，但在这个现实的环境中，我们也会感到深深失望的。我想第三篇的主要内容就是劝我们不要放弃神与我们同在吧。
知识上理智上了解神与我们同在，但是实际上往往会觉得
还是会很有失望，
会失望，还会失望，但是就是要继续坚持，是吧？
那海丽呢，你的看法呢？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就我个人来讲，因为整篇这个谈到变成这个诗人本身是被压制的，他好像无法得胜他的仇敌啊。那这个能不能得胜仇敌，好像如果就第五节跟第六节的角度来看，他并不是说他要去反抗仇敌然后得胜到仇敌，他反而是说他只要能够从神的救恩中得到拯救，这个就是他一个最基本的期望点。也就是说我们来谈到我们在跟属灵的征战上来讲，属灵的征战它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你把一切的仇敌通通都消灭了，你得胜了，这是一种层面，但是这种层面是比较高的，比较高层面的。另外一种层面是仇敌来攻击你的时候，我们不见得就是能够把仇敌统统消灭，但是至少你能够得到保守，你没有失败，你没有失落。那我想这一篇的里面他比较强调的是他这一个征战中间他仍然相信他可以得到保守，他并不是说求神能够让他真的很有力量马上把仇敌打败了，仇敌统统都败完了，不是，他反而是讲说他重新回到神的兼爱。我们都知道兼爱的意思就是回到神的约的上面，神对于他的子民的一种保护，这种立约是在于说双方之间的责任，他会保守你，他不会让你落在那种烂中里面，好像 无人可靠。那这样的兼爱他才会停停连续谈到用的一个是救恩，一个是用厚恩，这两个词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都是谈到是神的怜悯，神的拯救。那神的拯救当然有时候是神让你很大很有能力，你就能够出去打胜仗，这种得到拯救。但是一种是说让你在这种苦难的里面你被保守下来，可能时候不是让你去得胜的时候，而是说这个时候是神让你能够得以保留你，把你生命保留下，把你的信心还能够存留下。那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去完全得胜仇敌，目前还不是，好像目前还不是。那个如果用第十三篇的角度来看，如果这个是最只是在描写大卫的话，那我们知道从大卫开始他出来，然后大概十七八岁而已，他从打败这个耶利哥啊，那个哥利亚，大概十七八岁而已，一直到他以后的作王到三十岁才作王，也就他有十几年，这十多年来他很多的仇敌，很多人对他的一个批判，他没有得胜，他是只有不断的讨，他不断的讨而已，他不断的求神能够保守他，一直到神的时候。所以这里的强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不在于现在就得胜，而是在现在我能够还能够持续的保守到什么时候，不要让我生命失去了。所以中原弟兄讲，他说他一直不断强调他的沉睡，他的动摇，实际上都是代表他的死亡。那既然神既然还能够保守他，那以后神要用他的时间，神要让他得胜有他的时间点，那在于神的一个赏赐。所以以后大卫，我们知道以后大卫一直到他三十岁以后，神应允他的祷告，容许他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建立起他的南国犹大，然后慢慢的再把北国征服，最后他统一了整个以色列。所以我们看到诗人很重要的一点，他先求的是一个至少神保守我不要失落，从神的接纳里面能够坚持下去，
不要被打倒。
我想第十三篇来讲，我的体会是这样，先不要打倒，至少我能够站得住，我没有失去信心，那神能够让我什么时候有足够的力量去 真正的完成神托付给我的那样的一个使命，那个有什么时间点？那我在等候，我继续在等，我愿意继续的等，那这个就是信心的表现。啊，这是我对十三篇的一个啊了解啊。好，我们来看第十四篇吧。我们先再来看第十
十三篇哦，我要个命题什么呢？
好，我来。
我是问为什么很多时候神对于这个义人遭受困难的时候如此沉默的呢？是因为他们呢有些罪需要悔改啊，还是神想测试这些世人们的信心呢？还是有什么给他别的原因？
嗯，你能不能再重复？
稍微再慢一点，抱歉
啊
，OK， 再麻烦再抱一下。
就是说为什么神知道义人受苦难，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神会保持沉默呢？
神会怎么样？
沉默了 ，silence。
神会沉默，
沉默了啊。
那么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罪啊需要处理吗？还是神圣测试他们的信靠啊，他们的信心吗？还是有其他什么别的原因？
就是说，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原因导致神会暂时沉默，是吗？
是啊，是因为神测试那些人的信心啊，还是有什么罪啊，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
是不是有什么罪或者有什么缺点是吗？
所以神沉默了
啊，不是测试他们的信心啊。
这个什么什么这句话什么？
faith test their faith。
哦，他们的信心是吗？
是。
哦，我为了训练他们的信心是吗？
是。
就是说是否有这些原因所以神暂时沉默，是否这样的？
这个篇这一篇的里面他不是在讲这个问题啊，但是这一个篇里面你要去抓住他的重点放在哪里，那也可以去回答你的问题啊。所以我才问说那这一篇的重点放在哪里，我试着解答一下。如果从第一节来讲，神掩面不顾，对他来讲就是你说的隐藏了。那么神隐藏，他看不到神的面的时候，他的痛苦是第二节，因为他的仇敌使他呢很愁苦，仇敌呢压制他，原来是说仇敌身高呢，他在他上面。那也就是说，就一个十四篇和十三篇来讲，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被掳掠或是说被逼迫的一个人，而仇敌的势力高涨，而他是在这个高涨的势力下被压迫很愁苦，而他的心里也不了解神怎么不拯救。这个时候他心里很愁苦，中心点放在的就是他虽然在这样的困厄当中，就是第三节的祷告内容。我认为第三节是中心，也就是说求你看神掩面，可是他要求神还是要他的眼睛要注视。第二个他要求神的就是要应允，你要回答，你不能多安静都不答。那仇敌很嚣张，声音很大，而你是我的神，你却不回答。第三个，他更要紧的就是使我的眼目光明。我对你这个是忠心，神的这个眼光照着他，使他的心灵呢可以没有黑暗。那心眼呢可以得到光明的人，就等于是说他在现在还一塌糊涂，都不大明白，好像在陷入黑暗当中。所以诗人他为什么要祷告？ 他说我现在是一团糟，我现在在黑暗当中。
文化，
哎，那这样的当中，他一定要让我的心至少呢，能够呢，能够清明的。所以中心点是在这里。是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现在也没有你啊，那也没有动。但是你至少要回答我，应允我的祷告，让我的心明，心眼是开的。我认为我们今天基督徒最重要的祷告是这样。目前的困难或是其他的问题没有排除，但一定要让我的内心是清明的。那这种内心的一种清明，跟底下说的摇动有关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过，免得我的仇敌啊，就说因为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所以刚才讲到摇动，就是一种坚固的一个相反。第五节说我依靠，刚才我们解释，这是一种坚固，一种信心。所以信心就是稳定、坚固，不会摇动。那我的内心一个很光明的人呢，也等于是我的心也是有稳定的一种思想。这稳定的信仰是建立在神是稳定的爱。那也就是说，神，你的稳定的爱，你的这种救恩，使我的这个困难可以得到化解的。目前没有解决，因为他说未来事，未完成事，就是他一心说的，整个未完成事，表示他是一种还没有完成，但是就他个人来讲，他主观的经历到，他今天他经历到这种，还没有办法看见神已经动工了，或是说神已经把它结束掉了，他只是。在这种状况下，他有信心的看见说，我依靠你的艰难。所以整个的一个内容是他有信心面对困难没有解决的时候，他不摇动，但是他一定要求神，让他的心也能够光明。如果这个心灵没有光明，他再继续下去的话，如果照他的想法要到几时是什么呢？这是一种时间上的漫长的考验，这种漫长考验，如果神你再不光照不回答我，因为他大概是祷告很久，他能祷告久了，他常难免会有失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他很可能就是照他说，如果我眼睛昏花就是黑暗，黑暗到最后的结果，他怕了一点就是我会沉睡到死。这种沉睡到死很可能就是他说的他摇动，人心一摇动，他的心就变成灰了，他就是没有信心了，如同死亡。
还有敌人在攻击啊，
所以他沉睡至死这一种情况是他个人的，他希望他不要到这样的那样的一种地步，至少他还活着，还能够跟他对抗。如果今天我已经沉醉到死的地步，他怕这个。那我们今天来讲，我们期望是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他还是亮的，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在我们的里面是有用的。他期望是这个，你要赶快鼓励我，我现在没有办法解决，仇敌也没有报，也还是没有退掉，但是你至少你要看顾，然后知道我现在目前不但在祷告，希望你回答我，不要不理我，让我的内在的里面是透亮的。而这种内在的透亮是透过你的怎么样，你不要在掩面整个是盖住，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你就是一直盖住，一直盖住的，不是的。我们有一种应当像诗人一样的祷告，神啊，我一直祷告到这么久了，你还不顾吗？应该我们要去这样祷告才对，而不是说你就是应该这样不顾的。
那这样的话，
人是人啊，我们是人啊，我们怎么可能永远就是像神那样的永远永固而不变的？而面对这种大的压迫升高，到一个地步，就是永远没有希望。但我认为还是建立在这种我心中一定要光明的这种希望，给我这种希望，而给了这个心希望，我依靠你的健康，不是吗？不然我们怎么坚持？我请问你，我们怎么在这样的这么大的压迫困难，而且很长久，我们好像没有得到什么解答？
好，阿 Ken， 大概你的问题哈，大概虽然不完全来回答你的问题的哈，不过但是还是回到诗篇它的主要的问题，它要谈的一个问题。一节到二节，诗人提出他的现况，他的问题，而三节到四节是他把这个问题提到神面前，求神来解决。好，那求神解决呢，他怎么解决？神好像还没有解决之前，五节到六节他自己内心仍然坚信他所祈求的会得到回应，他仍然会得到回应，所以变也是他的最后的他的结束。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很简单问题抛出来了，我也向神祷告了，但是神还没有回应我之前呢，我先想到神本身的见爱，我先想到神以前对我的一种救恩，所以我相信好像目前没有办法解决，但是神一定会解决，神一定会回应我的祷告，好吧？大概第十三篇大概是主要的他的谈论。
我想要补充刚刚的一个体会哈，刚刚我们谈到一节二节，他是在诉苦了，就是说他内心是如何的在那思虑繁杂，而且内心愁苦。我认为他那个内心在一节二节里面的这种愁苦，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到底要多久？这个相当于他的内心失去光明，就是他的心眼啊，他那个眼目是有点昏花，他看不清楚。我们一般讲眼睛黑暗，就是看不清楚前路嘛，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前途。所以他说问到几时，而且他很痛苦，这是一种负面的情况，表示他看不清楚，所以他才祈求说使我眼目光明。我想这是针对他的问题，因为他现在他缺少光明，他看不到前路，像在黎明前的黑暗在行走，他看不到光明，他不知道路怎么走怎么办，而且敌人好像一直在旁边穷凶恶极在逼迫他，他也有那种危险存在，所以一方面害怕，一方面困苦，那种感觉痛苦，并且看不清楚状况，所以这个应该是对应眼目光明的这个问题。那第三、第四节这边求他祈求神看他，并且回答他，并且让他眼目光明，避免他死亡。他这样求了，我觉得五节六节他已经得到回应了，也就是说虽然神没有用什么话来跟他讲在当下，但是他好像想明白了，五节六节他心境已经转变，原来是愁苦的，现在转变成他想起神的慈爱，他想起信心，用信心来依靠神，而且因此快乐，因此歌唱，他知道他要这样来做了。也就是说他的注意力从原来的对于现况这种苦境，这种前途茫茫的这种悲伤的负面情绪里面转变到正面的，是神的恩典那么大，神的救恩跟神的约，这个是没有改变的啊。所以从原来的失去 这种注意力转变到了哦，神的稳固不变的这种约跟神的救恩，他马上整个心就不一样了，就欢喜起来了。这就跟前面他的愁苦截然不同。因此我认为他祈求的神已经马上在五六节就让他已经恢复回来。所以有时候是我们是这样，有时候注意力放在那种现况，放在眼前的这种苦痛苦上头，一直无法解脱，但是向神祈求之后，就在祷告当中他就明白了神的这个慈爱，神的约，神的救恩，马上人就得到力量，马上就得到喜乐。所以神虽然没有用话语回应他，可是神已经帮助他得到了恢复，得到了光明。好，这是我的体会。
哎，好，好，我们三篇到这里啊。我现在再解释一下啊，因为刚才那个长老有谈到这个希伯来文本身它的动词，希伯来文的动词主要是用一种未来式跟完成式啊，就说有未完成式跟完成式两个，而完成式跟未完成式它没有强调时间的先后次序，而只是在强调一个动作做完了没有。所以希伯来文的动词它只强调说到底这个动作做完了，那就是用完成式，这个动作还没有做完，那就是未完成式，它只有这样的区别。它这个跟希腊文有很大的不一样。那这个有这两个动词本身的完整跟未完整，我们来看第十三篇跟第十四篇。十三篇基本上是以未完成式为主体，它的完成式好像我记得只有出现两次，整个六节里面它只有出现两次，那其他的都是用未完成，表示诗人在谈这个状况的时候他是身历其境的，他是处在这种状况之下而没有改变的，还持续在 这个状况下，他仍然受困苦，仍然还在祷告，仍然他也期盼着神，表示说诗人本身他落在这个里面，他没有改变，他的祷告都还是一样，但他还是在祷告，现况是这样没有改变，我的祷告也一样没有改变，我继续在祷告，而我呢也一样继续的来信靠这一位神，他都继续来谈到他的不断的来做这件事情。那相反的来讲，我们来看第十四篇了哦。十四篇它从头到尾都是用完成式，这个比较独特的两篇了。也就是说，什么叫完成式？说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那表示说叙述者他是站在旁观，站在旁边，在看一件事情的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看一个历史故事，就在看一件历史故事一样，他在旁边看，冷眼旁观的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样的一个过程过去，然后他把它叙述出来，那这个就是一种完成式的一种描写法，也表示说第十四篇诗人本身他看到原来有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一种人，然后他一生他的经历好像在他眼前这样飘过去了，结果他看到原来他一生最后的结局是怎么一种结局，那这样就成了一种把他描写成为别人的一种借鉴，所以本身第十四篇他就成为一种借鉴不是诗人本身经历，而是说诗人看到原来在世上有这样的一种事情发生，这样的事情发生表示我们不要去落在这样的事情上里面，他是来用一种劝告，你就不要落入像一个愚顽人，像这种作孽人，他们一生这样的过程，这实在是非常可悲的这个是第十三篇跟第十四篇，他们就希伯来文里面的文字有它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我大概这样子先解释一下 好，第十四篇那个海力跟 Again 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
哦，我没有。
好，那 Again 呢？
第十四篇呢、啊？那个渔王人的问题。我想问一下，这个十四篇一节与这个三节的所谓不有人是指那些渔王人呢、啊，还是那些尊神的人，但是有渔王行为的人呢？
就是这里讲到没有人没有行善的，是指那些渔王人，还是说是行善的后来变渔王的，是吗？
尊神，但是也可以会有的这个恒心的行为吧？
有没有包含信神的人在里面，是吗？
是。刚才中年弟兄有不断的在强调一点的、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强调点。他自己在强调说，今天因为很多人是从这个十四篇里面的这一段的内容。他被引用到罗马书第三章，你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保罗引用这一段，引用这一段之后，保罗的最后的结语是没有义人，一个也没有。那可是没有寻求神，都没有寻求神，人都在罪中之下。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十四篇就变成是说，世上的每一个人，大家都是愚顽人，大家都是作孽人，大家都是不行善的，会认为这个十四篇是在讲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其实，如果我们回到第十四篇因为保罗的他要强调的点跟第十四篇的强调的点，他还是有一点点差异的。我们不能够用保罗，因为他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就认为十四篇本身就是在讲一切的人通通都没有在寻求神，他们通通都会犯罪，都是作孽的。那刚才中明弟兄其实他要来强调的，到底他要评定的是什么样的人？他要评定的这种人是什么种人？他不是那一个，也就是实际上他要看的是从地，
是那个我的百姓，
我的百姓，我的百姓跟渔湾人他是做对比的，他故意要强调对比。也就是说，第四节谈到我的百姓，第五节谈到义人，所以义人跟我的百姓对比的是那些愚顽人，没有行善的，是作孽的，这两种人是不同的。诗人是看他在眼里面看有两种人，一种是愚顽作孽的，一种是神的百姓是义人的。这两种人有不同的对神的一个做法，那诗人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如果愚顽人也包括全部的神的百姓，也包括这些义人的话，那大概完蛋了，大概没有一个人可以得到神的拯救。那第七节最后谈到神的拯救，神不可能再去救一个拒绝他的，都不愿意回应寻求他的人，那神干嘛还拯救他？神要拯救也是神给那个人愿意给他机会，让他重新来寻求神。那这样啊，阿Ken这样了解吧？我们先谈你的问题好吗？阿Ken你了解吗？
了解，
了解，好。所以他是指有一批人是这样的，有这一批人是这样的啊。我先谈一个问题啊， 他故意我们说谈到第十三篇跟第十四篇，十三篇是义人来寻求神，好，但是好像没有，还没有得到神的回应。而第十四篇他在谈另外一批人，他们不寻求神，所以他们说说他们的心中没有神。前面是人来寻求神，神不回应，啊，这里呢，作恶的人他们不寻求神，但是呢，他刚好做一个反差，第二节跟第四节，看一下，神反而是在找，又没有寻求。神在找有没有寻求他的，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一人寻求神，神没有回应，反而那些没有寻求神的神来看他们有没有寻求神。神好像很奇怪，找他的神不愿意回应，那没有找他的神反而要来找他，到底你们会不会来找我？他故意用这样的一种反差了，这是一个很极大的反差。那我们要了解说，刚才前面有谈到说那个第二节，神从天上垂看，其实这种从天上垂看，就旧约里面哦，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大概在诗篇一百零二篇里面，他比较明确的谈到什么叫做从天上的一种垂看。他这里也谈到第一百零二篇，我们看到一百零二篇的第十九节跟二十节，这里说，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亚威从天向地观察，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要释放将要死的人。这些都在描写成怎么样从高处从圣所来垂看垂听世上的人。所以垂看本身是表达一种神的垂怜，表示神至少还对这一些愚顽人，神还给他机会哦，神不是不给愚顽人机会哦，神还是垂看他们，盼望他们能够来寻找他。所以他说神要来找有没有明白的，有没有去寻求他的，不寻求他的人，神仍然还给他机会，说我还给你机会，看你以后会不会来寻找我。
就这个十四篇来看，一二节跟对三四节这是没有问题，不过他在这里先已经多一个断案，遗忘人的问题罪恶就是他们没有神，也是他们的心中是没有神。什么叫做没有神？对第三节来讲，就是他们是多偏离，那么一同被我们污秽，有着犯着一团渣败坏，那么没有神，就是说等于是没有行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他的断。那他是不是来讲说，他这一个亚威他在寻找，要看外邦的这些世人有没有寻求神的？没有，第四节就是结，跟他做一个结。断案第四节我认为是要再解释一下，这个作孽的作是分词，那分词呢有一个受词叫做孽，就是做关系的事情，他们做关系的事情，这些人等同他们就是吞吃我百姓，吞吃也是分词，那我的百姓做他的受词，所以作孽的人也就是吞吃我百姓的人。他的意思是说什么？什么是邪恶？在这一篇的里面吞吃他的百姓的人， 就是关系作恶。那么什么是行善？就是你要善待我的百姓。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背景在第七节，他说救回他被掳的子民，在原文是说他的百姓的被掳。这种被掳情况，他强调被掳情况是他的百姓被掳情况，他把它转回来。那么一个被掳的这一个百姓被这些外邦强国，好比说巴比伦，那巴比伦王他们对于以色列他们这些人，他是吞吃他的百姓，好像吃饭一样，他把吞吃跟吃饭同一个字，那表示说他一边吃饭，他吃的东西是指什么？吃这一些他的百姓。怎么把吃饭跟这一个吃人一样的，把它当成这样的一种情况呢？他说这个叫恶。所以什么叫行善？你应当要来释放我的百姓，善待我的百姓。你今天不是，你反而恶待我的百姓。我对诗篇就在讲这些事情。神的百姓作恶，神把他交给恶人去管教，但他们管教过分，认为说他该打就一直打得更重，那没有一个能了解神的意思。这个就是我认为，我看在以赛亚书里面或是耶利米书，他就是在讲将来我要刑罚巴比伦王，因为呢他过分。所以行恶或行善的标准放在那里呢？第一个寻求神，第二个你有没有善待我的百姓，还是恶待我的百姓？这才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诗篇里面的哈，我所看的。那么他对于神的这个旨意并不求告，他按照他自己心中所认定的，所以他说心里，他心里说一万人的罪恶是他心里面用他自己的意思来做，而不是去求问神说，神啊，到底你把这个这样的这么多的这一个这个我背离的这些百姓，也包括了你的百姓，而呢巴比伦王把亚威神当什么？当一般的神。所以他故意的哦，他把第一节的没有神跟第二节的亚威，他把他故意把他
不称呼，在故意不在第一节称呼亚威，他故意称神的。
然后第二节说亚威看，然后有没有祈求神，那他第二节就把亚威跟神他是并列，是不是这样？然后第四节说做那个岂不认识，他这个没有知识，这个翻的比较不好，因为知识这个字是动词，他难道不认识？不认识什么？这个习惯，他就是没有后面没有那个受词，
是就不认识神啊。
认识这个明白，他做一个对比啊。
对啊，
是这里说，
对，
神在寻找有明白的没有？
他要寻求神嘛？
对，啊，实际上正那作孽的是他们是不认识的。
对，
他们难道没有认识吗？所以第二节其实在谈到神仍然在观看，在寻找这一批人能愿不愿意悔改。他是发现到由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要再继续谈这一种状况，进入到更糟糕的一种状况，是这一批人最后是完全的不认识神，完全的否认，所以他们最后他们连求告神都不求告了。神愿意寻找，给人机会来寻找他，但是第四节说他们也不愿意再寻找他。所以实际上他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他很完整的把这个作孽的人他们的一个作孽的一个过程，他作孽的不是一个短暂的时间，不是一件事情， 而是在作孽的中间，神仍然愿意让人悔改的时候，他们仍然拒绝悔改，仍然继续作孽，最后来否认神的作为。那我们才谈到说，这第五节他们的害怕才会有产生，因为他们作孽到最后的结果是神实际上在义人中，他跟义人同在，他表示神对义人的一个奖赏跟保守，透过这些东西表示说，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一切的孽，在神面前来看都是空的。
我想这一篇，这一篇跟先前我们前面几篇九篇十篇等等，我们以前都有探讨过，其实以前长老也讲过刚刚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选民被神虽然是把他交给这些强盛的这个外邦政权来管辖来刑罚他们，但是很重要一点是说，这些强权他们呢自夸，他们不愿意听从神，而过分的恶待神的百姓。那先前也讲到说，这他们的罪呢就在于他们亵渎神了，他们不承认亚威是神，他们不承认这个他们现今拥有这样的强权能够去刑罚作恶的百姓。好，这个也是神安排神允许的，那他们超过了神给他的安排，而过分的夸耀夸大自己，狂妄到就不承认神，所以以至于他们本来是知道，不是不知道，但是呢因为他们不承认，以至于他们就变成不明白不寻求神。
好，那个阿 Ken 第十四篇有没有要回应的？阿 Ken 第十四篇，
完是这个第三十节问题啊。其实上所说的这个不要恨神连一个也不要，这个说法是指人呢、啊、一出这个在所有人在神面前呢、啊，所有人都亏欠了这个神的荣耀吗？所以才是不要恨神吗？
好，我来试着回答你这个部分哈。你看这个世人，我有特别谈世人，原文叫亚当之子，也就是人的儿子。同样用在，可以回到第十一篇第四节，十一篇这里也很类似。十一篇第四节翻到了哈，你能念一下吗？
十二篇是一节吗？
十一篇第四。
是。亚威在他的圣殿内，亚威的宝座在天上，他的眼目观看，他的眼皮监察世人。
好，继续第五节。
啊，第五节。啊，亚威使人的人为了恶人和喜爱恐怖的人，他心里恨恶。
好，阿们。这边第四节谈到他的慧眼查看世人，也就是他的眼皮，他的眼睛去查看世人，这个世人也是亚当之子啊。那第五节谈到有义人又有恶人，就是说没有错，我们一般来看就是这个世人会发现说好像他应该是广泛的人，但是呢我所要讲的是说，因为世人里面他是有义人也有恶人，从十一篇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那为什么十一篇讲的跟十四篇就不一样了？如果说这里讲的范围也包含那些义人，那就跟下面讲的矛盾了吧，你觉得呢？所以我一开头我才强调说， 因为十四篇的第一节他就开始是针对愚顽人讲，他讲的是愚顽人没有一个人行善。你看第一节他是浓缩的，他已经先讲出这个主题，愚顽人他们没有说没有神，他们行邪恶的可憎的事，他们邪恶行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事实上这第一节已经把后面的详细内容都是一个纲要，有没有包含在内，它是个浓缩的一节。所以下面在解释，下面在说的事实上都在解释第一节，你同意吗？想想这一点。
同意的。
罗马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所引用的经文他已经有改了，不论是马索拉本或是七十一本原来的经文的意思他有改，他不是没改，他把那个没有一个行善的他改作没有义人，好，他改作没有义人。那再来是神从天上查看有没有明白，他直接给他改作是没有明白的，然后说有寻找那个有寻找神的没有，他把它改作没有寻求的，
一个也没有。
哎哎，然后呢，第三节再谈到他用的大概就是跟第三节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保罗他在引用的时候，他已经直接用回答式的来改的这个。马索拉本的原来的意思他把它改过去，他表示他要去再强调一个强调点，他只在强调一个强调点。
我想我想要针对保罗他所说的做一个解释跟诠释，就是说保罗他所讲的是他是针对这些没有找到正路的人，
对，
没有错，他们都不是义人，他们就像这里的愚顽人，因为他没有找到正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旨意去找到救主耶稣基督。关键是我一直强调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人如果没有找到这条正路，这个窄门小路，没有找到这一位救主，这位弥赛亚，这位中保，你就没办法去得到这个救恩，你就不可能成为义人啊。简单讲，保罗就在讲这一点。
我反对这种说法，
这样子，
因为罗马书他在讲，就是他们在没有基督之前，他们都有罪，然后有基督了以后，他们可以从罪中可以得到。
是我同意这一点，我同意这一点，没有错。
所以诗篇他在这里是在讲他的百姓，他的百姓代表了神的旨意，神的这个良善。神要透过他的百姓来为他做见证，虽然他们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好见证，暂时交给巴比伦，而巴比伦是代表世人，因为巴比伦所统治的是当时候外邦世界是最大的，所以巴比伦王代表的是世人的一个领袖，那么这些外邦人的领袖，这些世人，他有没有善待这个以色列人被掳的？我们从但以理书来讲，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个就是但以理，那但以理他跟他的三个朋友在巴比伦的时候，他特别被拣选做他的侍卫，可是有一天这个王他设立了一个大的像，叫所有的人都要去拜，结果呢三个朋友他也把他抓进去，因为他没有拜。这样的情况下，神就介入，啊，拯救了这个三个朋友。那巴比伦这才王就知道说，哦，原来普天之下有像这个三朋友，他所拜那位神是万神之神。哎，所以可见这一个巴比伦王的这一个，他是拜神的，他们也是拜神的。可是他们竟然说心里说没有神，这个神他有特定，他是在讲那一位以色列的那一位神，他把那个 们说以色列那个神很小啦，比我们今天马杜克的这一个巴比伦所拜的这个马杜克神啊，他比他还小，所以他的子民呢才会被我们掳来这里的。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大国所认定的我们的神大过于这个被掳掠的这个子民的神了、啊。大概他的想法是这个的，但是神在他被掳掠当中里面显出亚威神是才是真正的神，那是神特别介入。所以就神观来讲，外邦人是有神论，但他对于亚威真神还不真的了解，想到这个就可以。那新约的救恩是等耶稣来了，当人对神还不了解的时候，那神不计较，但是他差遣他的儿子来，就是要来拯救这些不认识神，让那些认识神。所以罗马书他是用外邦人跟犹太人都有罪，他们都不认识神，那么神就透过救恩耶稣基督，他来拯救，啊，让人家去认识神。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一段的时候，谈到他们偏离，我认为他们的偏离是对于神百姓的逼迫，没有善待，我认为这是他们的罪。我自己救恩耶稣基督是正路，我当然我们都赞成，是不是？那是不过那个就时代性来讲，他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才知道的正路。
我知道，我要讲的意思是这样：难道旧约时代就没有救恩吗？难道旧约时代就没有赎罪吗？神有提供他们正路，只要他们照着做，他们以后就能一同承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因为这里强调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就是按照神所规定的，他们会犯罪啊，没有错，他们生下来也做了很多在他们还不认识神追寻的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犯错误，但是呢，神给他有律法，要他们照着去做，好，这样子他就成为神的百姓，因为他们会寻求神。但是这里在讲的是一个最终的定案，就是说那一群愚顽的，就是说神都有给他们正路，有路给他们选，但他就不寻求神，不愿意照着神给他们的救赎的方法去做，最终他是成为愚顽人，所以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成为神的百姓。我的意思是这样，新约时代也一样，新约时代在当时主耶稣来之后，这条路显明人就应该要转向用这个方式来做，那人如果不愿意照着做，那还要最后还是成为愚顽人，不能成为神的百姓。我的意思是这
样。天，我大概简单的回答你哈、哦，第一节到第四节，它是有特定的对象，啊、哦，明显它是谈到特定的对象，它不是指全部的人类，它不是在讲全部的人类都是这样。有一批人他们确实，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那保罗引用这一段的经文是再来谈到，那他引用最后的结束点，你可以回到罗马书，我们还是要看罗马书第三章，请你们翻开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二十节。保罗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他的结论是这句话，然后我们中文把它翻译这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翻译。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个是和本的翻译啊。那这个实际上的详解，你们可以回到那个亚威圣会的网页。针对罗马书的第三章，我有详细的探讨这段经文的内容，你们可以去详细来看一下。我再简单解释一下，他主要来强调，就希腊文本身他来强调血气这个字原来是属肉，没有一个，那个是我们中文加上去的，他原来说属于律法的行为，属肉的出于律法的行为， 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他先谈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看到了什么叫愚顽人，就是说他是属肉的。如果他不是属灵人，他不是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人，这一种看不得自己的肉体的人，他不能够因着靠着律法的诸工作，他在神面前被神来称义啊。那相对的，保罗在第三章这样讲完之后，他后面他就引用亚伯拉罕立证。那亚伯拉罕反而是一个不靠肉体的，他反而是用第四章来又反面说，那亚伯拉罕这个他的始祖是信心之父，他是不靠肉体的人，这个人是在神面前是被称义的啊。他表示说，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不是没有人可以做到的，可以的，有啊，只要你愿意有相信，那今天耶稣基督来了，你只要愿意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可以跟这个信心之父一样，不再靠肉体了。那表示神的律法仍然是可行的。他保罗是在论证这个问题啊。
但是就是说，在耶稣基督来之前，
哎，
那是不是也有人？
还是有异人？对，还是有异人。
例子就是亚伯拉罕。
对啊，对。所以第五节说神在义人中啊，没有义人的话，神怎么会在义人中？
就没有义人。
对啊，就没有义人了。那第一节到第七节，大家都没有义人了，大家都是属于作恶的。大概了解了哈，阿Ken这样了解哈。阿Ken可以吗？
啊，可以可以。
好。啊，我刚才跟你讲了，罗马书第三章，你回去看一下哈，那个亚威圣会的那个罗马书第三章，你再详细把它看一看，你这个对你会有一些帮助的哈。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嗯，长老要不要
再
做？哎，你讲。
哎，好，你那个第十四篇和第五十三篇基本上是一样的啊。
对。但是有一节不太一样。
哦，对。
那个以后会再谈，因为时间有限。
以后我们读到五十二篇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再谈，好不好？
好，
五十三篇，53篇。好，
行，好的。
好，那我做一个结论一下。就第十三篇来讲，我们看第六节，我要向亚威歌唱。因为他用后文带我，再看十四篇第七节，但愿以色列的救人从锡安而出，亚威就为他子民的被掳，那时候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歌唱欢喜，这个是诗人。他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他仍然用这种信心的角度，他来歌唱。第一点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人生有很多问题，不能因为这些问题没有解答，我们一定要有解答，那时候才高兴。不对，人应当要高兴。要怎么高兴？先向亚威来歌唱，亚威来歌唱，这是一个突破点，就是面前有乌云，不能够因为有乌云你就认为说没有太阳，我们只能说凭着信心说乌云后面有阳光，
云上太阳。
那今天我凭着信心看到有阳光继续存在，那神就是继续存在那里来听我祷告。所以信心的祷告就是神现在在听我们的祷告，也知道我们的祷告，而我们的祷告不是向空气说话，是向一个会向我们回答的这位兼爱公义的神，他来听我们的祷告，他把我们的祷告好像在雨水一样的，从地上一滴一滴的把我们收上去，
等雨水过多的时候到了，就会像乌云一样遍布。乌云挤满了这一个水滴以后，就好像我们的祷告过分量了，时候到了，那个恩雨乌云变成恩雨降到我们的里面来。这是第一个，我们对于我们在困难没得答案的时候，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种累积。要到几时呢？这是人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神看一日如千日，千日如一日。所以我们如果常陷在希腊人的观念，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未来，不对。希伯来人他们的这一种时间观念，只有完成动作，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他只有现在在工作，或是还没有完成工作。神就是这样子，神只是现在没有完成啊，还有以后也可以。已经完成了，或是说没有完成。那现在呢？我们神好像没有完成啊，事实上呢，神还在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向神歌唱，凭信心不断的要喜乐。保罗叫我们说要在主里面要喜乐，这是命令，也是劝勉。不要被世人今天有好多好多这些问题，把我们因为现在看不到，我们的心的里面就忧愁，不可以这样子。心里面永远保持安静无忧，而这种安静无忧就成为我们的力量。第一点。第二个，这个十四篇的第七节，但愿，这个但愿这个字是不对的。他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谁？你是谁？就好像第十五篇的第一节，亚威亚，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他就用你谁？所以十七节十四章的第七节是说，亚威以色列的救恩是谁能够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出来呢？他先问一个问题。谁？那这个谁是谁呢？就是底下说的亚威。所以今天他为什么要凸显这个谁呢？难道他又回答说亚威呢？因为就第一节到第六节，这些外邦人对于亚威是神没有概念，也不认识，以至于他们对于他的子民呢就侵吞了、吞吃了。那第七节就告诉他们，只有这个亚威才是神，他能救赎他的这些百姓被掳。所以今天就一个诗人来讲，等同是我们今天，我们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跟外邦人的认识是不一样的。外邦人是不认为神是那一位救赎的公义的神，他们认为权势地位就是他们的神，他们拜势力做神。但是我们有比势力更强的那一位公义的兼爱的这位神，他才是神。也就是说他会按照公义公平他来处理，这才是神，而不是我有势力我有强权那我就是神。我们今天对于认识神一定要有这样的清楚的概念。所以第七节很重要，以色列的救恩是从哪里来？从这位真的能够施行公平正义的，他会实现出来。而我们的歌唱也是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发出这种歌唱。但愿我们多一点在现在这个状况好，我们今天好比说一个被掳掠的，被掳还没有办法得到释放的这种状况下的百姓。那问题就是神的百姓是谁啊？第五节说神在义人的族类，族类这是一种神的族类，是公义的族类，他不是像那一些不认识神的恶人的那些族类，他跟恶人是绝对分开的。那这些义人他在被掳掠的当中，好比说彼得前书第 第一章和第二章，他说你们在寄居的这一个客旅的这个外邦当中，那你们要怎么办？你们还是继续要坚持圣洁，要继续称那一位不用那个这个情面来对待人的那一位，来审判人的那一位神，你称他是父。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神绝对是按公义来审判事，我们称他是我们的父，那我们的义才有可能继续坚持到底。那么义人的族类表示说，他不是一个两个，他是一群的，而义人的群这个族类是他会在一起，不是义人他没有办法勉强，也没有办法在一起，所以义人的族类才是神的百姓，不是义人的族类他自己称上是神的百姓，那是他自封的。所以第五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既然是才跟义人的族类当中同在，那他是不跟那一些不是义人的那些，他不跟他同在，反而是他们大大害怕，大大害怕。为什么？因为他们叫困苦人的谋算被做羞辱，困苦人可是他是被逼迫，被他们欺压，而困苦人有他自己的这种计划，反而他叫这些困苦人的计划变成羞愧，表示说好像他们这些计划没有成功，失败了。但是呢，亚威是他的避难所，所以说义人的族类是以亚威做他最后的拯救的避难所。我们亚威圣会今天在这个世代的里面，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认识吗？亚威真神，他是我们亚威圣会每一个成员这些义人族类的这位避难所。我们遭受的压迫和困苦不会比他们还少，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天天就是喜乐在亚威的里面，因为我是公义，我们不会死。